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和大家讲一些日记，日记的去存。这个写日记呢，是很多人的习惯，很多人呢都能坚持，但是能够坚持一辈子的人呢，我看很有限。我也曾经写过日记，断断续续写过一两年，觉得啊每天都要写，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一耽误呢，就没有办法记下去，所以呢坚持不下去。这个中国历史上呢，我估计肯定有些人呢就一辈子都写日记，但是那些人呢对于中国的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见证的很有限，可能是一个读书人啊，记了一辈子的日记，那么这个留下来那记得都是自己周边的一些事情，那个日记的这个历史的含量呢就不大。但有些历史的名人的日记呢就非常的有用了，因为他见过很多的人很多的事，并且对很多的人很多的事他可能有些和历史上的这个定论不同的看法啊等等，那么这些日记呢就弥足珍贵。那么其中我觉得最珍贵的一套日记呢，就是蒋介石父子的日记，就是以蒋介石和他的儿子蒋经国他两位的日记呢，这个最显赫，因为他们的日记呢比较长，也比较完整啊，一共有51箱这么多。我们讲一箱一箱，有51箱这么多。那么这批日记呢，是前几年2004年。蒋介石的这个应该是孙媳妇啊，也就是蒋经国的儿子的媳妇，那个他呢就把这些档案日记啊，就借给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的这个胡佛研究所。胡佛研究所是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专门的智库。那么借给研究所呢，研究所就把这些日记呢就全部拍成了显微胶卷。那么然后呢，只要办了登记的学者呢就都可以到胡佛大学去看，但是呢不许复印，就只许手抄。所以呢在过去从2004年到最近这几年，这个胡佛大学的这个胡佛研究院的这个里面呢总是坐得满满的，这些学者在里面呢就是苦读蒋介石这个日记，那个不容易，从这个1915年开始的日记，一直到1972年，他的手啊有毛病，不好拿毛笔了，这样才没有写，一共56年的日记。那么这批日记呢，看得很多。那么这批日记对最后应该归谁呢？这个现在呢，这个有两个不同的说法。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希望这批，因为这两套日记啊，就是蒋介石的日记和蒋经国的日记。他主要的部分都是他在担任这个国家领导人时期的日记，也就是他在当总统时期的日记。那么这部分的日记呢，应该是属于国家档案馆的。那么也就是说，应该交给台湾的国史馆啊，国家历史博物馆，叫国史馆。那么这个国史馆的馆长叫陈宜生，他也表示呢很希望国史馆呢能够取到这批日记的原件啊，这个是因为这属于国家的。那么但是呢这个能够说愿意给国史馆的呢，就是蒋经国的儿媳妇，叫蒋方志怡啊，她叫方志怡，因为嫁给了蒋家，所以叫加了个蒋字，蒋方志怡。蒋方志怡2005年将这个档案出借给美国胡佛研究所，并且呢授权这个智库向研究学者呢提供日记的副本啊，包括显微胶卷，以那个为主的。并且呢这个蒋方志怡呢还和6个蒋介石的家族的成员呢签署了协议，然后呢就答应把两蒋日记的所有权全部移交给台湾的国史馆，就是交给国家的档案馆。那么但是呢蒋经国的孙女，这个叫蒋友梅，她就有不同的主张啊，她就跟这个婆婆有不同的主见啊。这个是孙友梅呢就主张说这个 文件呢应该归蒋介石的家族，蒋家家族。那么这就变化大了，有一部分的蒋家人说这个要交给国家档案馆，交给国史馆。但是呢有一个孙女蒋友梅呢说是归蒋家的家人，那怎么分呢？这51箱这是很大的问题了。所以这一大堆的问题呢就搞得很麻烦。所以呢这个斯坦福大学是负责保管这批东西的，放在胡佛这个档案馆，胡佛研究中心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就遗址呢就没有能够搞得很清楚。所以呢这个斯坦福大学呢也知道这个蒋家都是惹不起的人，所以呢就分别跟这个蒋方志怡这个媳妇和跟这个蒋友梅就跟他们说，你们最好在美国呢就找这个法院去进行这个民事诉讼，那你这个不是财产也不什么，是个民事有诉讼。那么最后呢由美国法院裁定这个东西归谁就归谁，所以反正呢这个总是有一个公论，并且由美国第三方来裁呢就比较公正啊。这个好了，所以呢他们呢就同意打官司，2013年9月就提出这个建议。那两方面呢就把这个案子呢就告到这个旧金山的一个法院去了。这个旧金山的这个法院呢就结了这场案子，由美国法院去裁定。到2020年美国法院呢就裁定这个两蒋日记的合法拥有者呢应该是国史馆，就交给国家档案馆，这就已经完了。那么并且说呢，如果这两个总统不是在总统任期的文物是蒋家所有的，那比方说他在蒋介石在从政以前的那些文物啊，那些应该属于这个家庭所有的，不过那些也无关紧要了，也没有人争了。那么但是这个蒋友梅呢他还是不服，蒋友梅呢在2022年呢又上诉啊，跟美国法院上诉。在上诉的结果呢就是美国法院呢还是维持原判，那么这个呢美国法院是承认的，还是要把这批日记全部就交给台湾的国史馆去所有。那么到了今年的5月份啊，就上两个月就是2023年的5月份，那个蒋友梅呢和这个台湾的国史馆呢达成和解，他呢这个不但这个同意把这个东西都交给国史馆，他同时把他自己手头拥有的个人的文件他也转让给国史馆，能够世上有多少蒋介石的这些文物就全部都集中在国史馆，这不是个大好事吗？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台湾的国史馆的馆长陈宜生呢就表示，2个月以前就已经派人到美国清点文件，原本在今年的下半年就过了夏天以后就可以运回台湾，其中呢这个有一部分也就是1948年1949、1950、1951、1952、1953、1954这么几年的这个蒋介石的这个在总统期间的日记呢就会在10月份出版。那段时间也很重要，因为那段时间是刚刚这个蒋介石在大陆被打败跑到台湾，在台湾呢这个非常艰难的这一段，那这一段的日记那很有价值的，所以这段日记呢将在今年的10月份可以出版。那我是很期待出版，那个如果出版了，那下半年到香港去，如果香港书店有的卖我一定买一套，如果没有的话我可能到台湾去买一套，那个还是很值得一看的，因为这个第一人称的这个对于那个时代的了解。那么这套日记呢恐怕不光是在中文，在全世界也都是日记当中属于最长篇的一个，从1915年到1972年7月21号最后不能写为止，这个是一共写了57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完整、资料量最巨大的领导人的日记。那么，但是其中呢，丢了一点啊，丢了多少呢？我2015年、2016年、2017年这三年，这个大概是北伐的前后， 那个1517-1617。那么当时呢，这个蒋介石在这个福建永泰县，那个时候遭到北军的攻击，他逃难，把那几本日记丢掉了。所以呢，现在这里面没有15年、16年和17年的。15年的日记还有一本剩的，那上面只有13天。当然后来呢，这个蒋介石后来想补充这一部分，他在写了 一本书叫做《中华民国6年前史略》，他就回忆到1917年前的个人历史，就回忆到1516-1517那几年的事情。那么学者呢，有些人也在引用，但都不是日记。那么另外还有一天的丢了，有一年的丢了，就是1924年的，可能呢丢在黄埔军校的期间。那么这一套日记啊，无论是台湾还是中国大陆还是港澳的所有的历史学者都认为这套日记呢有高度的真实性，并且有权威性。那么并且有很多看法呢完全颠覆了这个历史上对蒋介石很多问题的看法啊，包括这个台湾的国民党对蒋介石的一些固定的看法，还有中国的共产党对蒋介石的一些固定看法都颠覆。所以这本日记呢就非常的重要。蒋介石日记他手不能动以后，72年以后呢他本人保管，到他去世以后就交给儿子蒋经国保管，但蒋经国没几年也去世了。蒋经国自己还有记日记的习惯，那么集中在一起，那么到蒋经国去世以后就交给他的儿子蒋孝勇保管。蒋孝勇去世以后就由他的太太蒋方智仪就保管。那么到了2004年的年底，当时 Stanford 大学的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有两个人，一个叫做国代君，一个叫马若梦，马若梦是个外国人啊，叫 Ramon Meyer。 那么他们一起呢就和这个蒋方智仪去商谈，说这些极为重要的文件就放在箱子里，这个是不是能够放到我们这个研究所让大家来研究呢？所以呢他这两位研究员呢 Stanford 的这个胡佛研究所的这个国代君马若梦就到加拿大和到美国的蒋家，就找这个蒋方智仪谈，那么最后呢就同意了。最后他们呢就安排把日记呢运到胡佛研究所的图书档案馆存放。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批书在美国的西海岸，在 Stanford。 那么这些作品呢，这些日记呢在美国呢就已经开放供研究者参阅了，就是为数胶卷，就用照相机拍了以后呢就打开看。我呢原来在图书馆看很多历史文献也是用这个显微胶卷，挺方便的，一个胶卷下面有一个投影机，你好像翻书一样，一页一页看得很清楚。那么你要在那个上面要抄书是很容易的啊，但是不许复印。那么这个就是到现在为止，那么这部分的作品呢里面有一部分的内容我也看过，是有些名字啊给涂黑过的。那可能是有些人在蒋介石过世以后觉得自己的名字点在里面好像有些尴尬，这样把名字涂黑了。有些过手的人可能比较多是蒋家内部的人，不过呢现在呢这个胡佛研究所也和蒋家大家都合作商量过了，把那一部分和史学有关但是没有多少隐私的内容进行处理。那么这部分内容如果完全清理干净，2035年是完全可以展开的。这个呢就是讲到蒋介石的日记了。那当然蒋介石日记呢还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有这个仿抄本，有类抄本，有很多，这样呢就放了很多的内容。另外他放了很多不同的这个编辑的版本啊，就是根据近代中国档案特长史料，这个里面放了很多。我们知道这个胡佛研究所啊，我去看过一次，它里面东西呢它真不少。它里面呢有这个中国国民党的档案，也就是从这个1911年成立中国国民党的档案，它这个胡佛研究所都有。另外蒋介石的日记、蒋经国的日记，还有中华妇女联合会档案，还有陈诚 那个当时在江西，不是在红军的时候，陈诚去剿共吗？就终于攻破了中共在瑞金的这个领导的部门。那么当时得到了很多这个中共最早的原始的文件，这些原始文件呢也都送给了胡佛研究所，也在那里。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瑞金时期和瑞金时期前期的这个中共的中央的内部的文件也在这里。第二个呢，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接收了中国的东北的要员叫张家敖，把他所的文件呢也给了胡佛研究所。另外呢，宋子文的文件也归胡佛研究所。那么另外这个原来的行政院的院长郝柏村、唐飞，前监察院的院长王作荣等等，这些国民党的这些大佬们也将个人文件和档案交给这个胡佛研究所收藏。所以胡佛研究院所收藏到的应该是国民党一边的中国历史最完整的这些档案，在胡佛研究院。所以呢，很多人呢趋之若鹜去看。那么看一下还不够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影响很大。我们说这些文件呢，这个讲起来呢有很多，它的继承人其实很多了。共同继承人有蒋孝章，这个蒋孝章的太太叫做蒋蔡惠梅，蒋孝勇的他的太太蒋方志怡，还有他的女儿蒋友梅、蒋友兰、蒋友松、蒋友博、蒋友长、蒋友清，这九个人拥有的。那么他们现在呢都已经签了文件，是同意呢把这些所有的文件的所有权呢交给台湾的国史馆。那么这个事情呢终于呢就归了台湾国史馆。那么看这个日记啊，事实上如果要从头到尾讲呢，我等于要把中国史和大家讲一次啊，所以这个我今天呢不准备和大家这样讲，今天和大家讲呢就讲讲这本日记啊，里面能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蒋介石啊，我今天稍微给大家讲一讲。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在讲那个一大批日记的归属，终于呢在美国法院就有了一个裁决，就是现在在蒋家的九个这个后人手上的51箱的蒋介石和这个蒋介石儿子的这个日记啊，蒋经国的日记51箱，最后的这个所有权呢是裁给了这个台湾的国史馆啊，就是国家历史档案馆。那么这个呢就定了，但他们下面也没有意见，这个内部的人大家都签了合同，所以这批原文件就要移到这个台湾下半年啊。那么并且里面有很多内容呢就要印刷出书，要出版了啊。其中有几段的日记，49年到54年的日记，10月份就会出版，以后呢陆续会有更多的出版。这个对我们来说呢，学历史的人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因为有了这个第一手的资料，那个非常非常有趣。那么这本日记呢，事实上已经有很多早就泄露出来了，因为2005年在胡佛研究所就已经开放，有很多人呢抄了一些解段落，写了很多感想，我都看了好几篇，并且有人专门开节目呢，就是讲解怎么看这个蒋介石的日记，所以我看呢也非常特别。那么我们说呢，这个我们看几个不同的人的讲法啊。有一个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叫吕方尚，他就说呢，他说我首先觉得看这个日记啊，觉得蒋介石是一个平凡人啊，他从一个平凡人怎么到一个领导者，这个人呢他的心路历程很清楚，所以呢这个不需要把他神圣化，也不需要把他妖魔化，大家都很多人知道蒋介石用度非常的节俭啊，不破衣服，不挑食，一口假牙，吃东西十分简单，不喝酒，不抽烟，只喝白开水，生活呢非常平淡。所以呢看见他的日记里面，你就知道他这些是的的确确，那不是假的。从他的日记里面也可以体会到，他很容易结盟，又很容易结仇。 结盟或者和上海的生活关系有关。在上海啊，这个帮派多啊，大家很容易拜把子，结仇呢就涉及他的干性啊，一讲不好就结怨结仇。他和一般军人呢还依然不同，他有些文人气质。他自己说啊，他这个脾气暴躁，对文官呢雷霆责骂，对军人呢拳打脚踢。他总是想克制自己，但是个性似乎不易改变啊。他做事非常努力的，勤于任事，对文稿甚为重视。他经常自己起文稿，起演讲稿。他的日记的重要就是他是一套有血有肉有灵魂的资料。那个这个看完他的日记，就破除了坊间对于蒋宋家庭生活的传言。那么也大家知道蒋介石这个人呢，他挺肃穆的啊。这个日记呢，他不只提到了历史发展的线索，更重要是揭露了人性。虽然历史本应该以人性为依归，但他的这本日记呢，给人有一份真本有人味的这个研究。那这个日记开放研究啊，虽然不能颠覆过去的历史，但是提供了有很多他的亲身的经历啊，民国的人士是有很重大的历史的资料的。那么另外有些人也提出不同的看法，比方说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刘维开，他就说啊，蒋介石对他的日记对他的工作和生活，他记了很多东西，特别在台湾的这一段，他汲取了在中国大陆失败的教训，积极的改革他的军队、政治、军事方面啊，想办法保卫台湾、建设台湾。那么这是一个新的视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院的研究员这个国代军就说，蒋介石的日记里面呢，分析国际时事，富有简报。他有些时候他就是有些国际时事他怕搞不准，他把报纸呢就剪下来，就用简报来说明这个内容。那个他的日记显示出呢，他有较高的视野，看问题呢往往从多方面来考量，所以呢能够成其大。他的日记里继续的对于田舍淹没、人民漂流的惨状，他的确为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感到心痛。他关心全国性问题，不只是军事利害，还有人民生活。这是这个美国方面的研究的。这个中国方面呢，中国大陆呢，这个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杨天石先生是读的最多的，他去读了好四五年读这套日记。他说蒋介石的日记啊，长达五十多年，56年，他说完全有助于大家了解他的内心世界，还有很多呢为人所不知道的这个历史的这个秘密。他说蒋的日记呢，大体是写给自己看的，目的在自用而不在于给人看，所以他的记事，他的抒情比较真实。为了备忘，安排工作、生活、道德修养，总结人事经验或者宣泄感情。他的公开的这些里面有哪些人去查过这个日记呢？这个日记已经公开了有十多年了，2005年公开，到现在都已经2023年了。有些什么人去看过呢？我们知道十年以来啊，围绕日记是否应该公开、是否真实可信，有过不少的争议。从学者到大众对日记的关注呢，也都已经变成一种我们国人的现象。2002年的1月10号，那个蒋介石的孙媳妇蒋方智怡正式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签署合约，就将蒋介石日记手稿啊，就展存胡佛研究所，时间为50年。到今年为止呢，正好过了10年啊，就刚刚放了10年。现存的蒋介石日记呢，其实最早开始是1918年，止于1972年，长达54年。前面还有一点零零散散，不算了。 那么这个呢，是作为这个中国曾经最高的领导人，他的心路历程，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政坛内幕的记载，也是了解20世纪中国政治、军事、财经、社会文化的珍贵的史料。那么日记手稿原存放在台北的蒋介石的官邸，蒋去世以后呢，由蒋经国保管。1988年蒋经国去世以后，就交给幼子蒋孝勇。1996年蒋孝勇去世的以前，嘱咐他的夫人蒋方智怡女士呢妥善管理，所以蒋方智怡女士最后就托付给胡佛研究院。那个我们知道2000年台湾地区发生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以后呢，台湾政治气氛呢就变化了，出现了一系列的去蒋化的动作，蒋方智怡就遭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称，蒋公日记属于全体中国人民，但需要找到一位既专业又有声望公正客观的单位才能交出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两位学者，就是马若梦、郭代军，就前往接洽，最终呢就说服了蒋方智怡将日记存在胡佛研究院，并且从2006年的3月份逐步的向读者开放了手稿的复印件。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时啊，蒋家认为日记放在台湾不妥当啊，这个是的确，因为你都不知道台湾什么时候会被打了，所以呢，胡佛研究、胡佛档案馆呢，对于历史档案的保存、修复、保护的设备都是世界一流的，这个不用说。所以呢，他选择了胡佛档案馆。然而，由于蒋介石身份的特殊性，日记的公开受到万众的瞩目，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论。蒋介石的私有财产还是公有财产，是否应该存放外国，其中还有很多涉及个人隐私的部分，是否应该公开。那个我们先举几个人说了，其中有一个叫做宋曹立玄，这个是宋子安，就是宋子文的小弟弟的儿媳妇啊，叫宋曹立玄，嫁给宋子安。宋子安的这个老婆宋曹立玄呢，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他呢就应了宋子文家属的之邀，阅读开放以前的宋子文档案。后来呢又受到蒋介石家人委托，对蒋介石的日记进行初读，看看有没有不宜开放的地方。他说啊，蒋介石日记啊是暂存在胡佛档案馆，叫 deposit，蒋家随时可以取回，只需要提前2个月通知胡佛。如果有一天台湾准备好了，他就可以回去。谈到日记的开放的决定呢，郭代军就表示，日记是非常私人的东西，蒋家大可不必拿出来，他们没有这个义务。但最后，胡佛从学术价值、还原历史的角度说服蒋家开放日记给学者研究。这个就讲到了这个日记。那个蒋介石最后一任的秘书叫做秦孝仪，秦孝仪的学生叫潘邦正，他呢曾经协助过宋曹立玄一起做初读日记的工作，就是第一次读。用宋曹立玄的话来说呢，说他是政治上敏感问题的顾问，也就是说这个潘邦正啊。日记前10年有部分内容坦率地记录了蒋介石早年生活的这个浮浪，那么比方说忍不住啊又去嫖妓啊，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呢，有些人认为这些内容呢不必公开，以免影响蒋公的形象。宋曹立玄呢就说不必，就让他登出来，还原他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把他成长10年的日记全部开放。所以郭代军也表示，我们当时跟蒋家说，相信不会有学者拿他早年的生活来批评他，因为他同时还是年轻的革命者。果然呢， 日记开放了那么多年，没有任何学者，即便是最左的最反蒋的学者，也没有拿他早年的生活来批评他。我想日记不但使我们对蒋本人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对整个近代历史也有更深的一层的认识，所以这是正面的。这个宋朝立选呢，还曾经切力的游说这个蒋家。一开始这个蒋方质疑，就说每过一年则开放一年的日记，日记有50年，他说我活不了那么久了，隔一年才开放一年。那个蒋方质疑呢，也没有完整看过日记，所以呢这个宋朝立玄就跟他讲啊，以我看完的感受，我觉得蒋公日记越早开放越好，这个对整个中华民族会有很大的建设性的影响。国代君特别推崇宋朝立玄和这个宋仲虎夫妇的支持，说他们两位啊懂历史，尊重历史，因此呢宋子文档案全部开放，一片纸都没保留。蒋介石日记也是一样，除了早年一些家里的隐私以外，30年代的日记可以说全部开放。宋朝立玄是宋子文，就是宋子文的弟弟，小弟弟叫宋子安，这个宋子安的儿媳妇，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那么他呢，基本上就是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日记、宋子文档案、孔祥熙档案的把关人，就靠他了。目前呢，对蒋介石日记影响最直接的纠纷，应该呢就是蒋经国的孙女蒋友梅和蒋方质疑的官司。那么这个官司呢，今天跟大家讲完了，这个官司已经打过了，已经，所以呢，现在这个日记呢就很快就要拿出来了。我们知道日记开放之初啊，每一天都有几十人前往查阅。这个当时位于地下一层的这个安静的阅览室呢，可以说是盛况空前，要开2个阅览室才能够让所有学者坐下来看日记。这是刚开06、07、08年那几年的情况，来自世界各地的学习中国历史的人都去的。去的最早、去的最多的就是大陆学者，其中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从2006年就到胡佛去查档案，对盛况有切身感受。他说，从社会科学院到一般的大学，从沿海到内地的学校，乃至其他的个人机构，争先恐后都去看。蒋介石日记仿佛是一个检验器，检验民国史研究机构对于海外一手资料的重视的程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的研究员杨天石，就是我讲过几次这个人，他是最早去的学者之一。他在2006年、2007年、2008年、2010年四次去胡佛研究院，前后一共看了10个来月，来来往往的学者和同仁他记不清了，多到很。2010年连龙应台都去了，龙应台要写1949年的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历史来看档案，朋友来打招呼说如果他有需要，希望我毫无保留地帮助他，他说我当然就答应。杨天石说他们后来也没有真正的讨论写作的内容，不过还是和台湾的学界朋友聊天。这去的人很多了，这个浙江大学的教授啊，中国社会科学的教授啊，这人都去的多了。那个后来呢还要加人手啊，我们讲这个浙江大学的教授陈鸿明就带了他自己的助手，就太太啊，一起呢到这里来做，那这里帮忙抄，因为这个不能够复印啊，所以呢这个复印是很这个手抄的。那个我们呢还看出了，现在有些都不知道谁抄的。我最近在微博上看见蒋介石日记的手抄记录，那个据说是在美国读商科的一个中国学生帮忙义务抄的，所以各种各样的人都去。那么胡佛档案馆的规定呢，只要出示有效的圣鉴，任何人都可以查阅日记。 这个斯坦福的学生，附近硅谷的上班族，在美国帮子女带孩子的老人，来学习访问的政府干部，甚至一般游客都要来看蒋介石日记。有些纯粹是好奇，有些是业余爱好者，有些人呢甚至呢走上研究的道路，这个各种各样。那么看档案的人就多得不得了了，但这部日记的内容啊有很多，我们呢今天时间不够，其实讲讲内容呢有很多的内容呢是可以跟大家讲讲的，因为有很多内容呢和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历史呢是有出入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